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时刻让人永远难以忘记。手术室的大门缓缓关上，亲人的眼泪，医生的脚步，还有漫长的等待，每一分钟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对于小颖姐和吴牧师来说，手术当天不仅是一场关乎生命的换肝手术，更是一段经历神同在、见证神信实的旅程。诗篇23:4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欢迎您今天继续来收听零点繁星节目。在上一集，我们听见小颖姐分享了患病和决定接受活体换肝的心路历程。这一集我们将继续跟随小颖姐和吴牧师一起回到手术当天，听他们讲述那场惊心动魄的时刻，以及小颖姐三次走过死荫的幽谷，却一次次经历神奇妙保守的真实见证。让我们每一位正处在人生风浪中的朋友，看见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黑暗中仍然有神的同在。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吴牧师，你讲述一下当天手术的经历。吴牧师，当时有哪一节经文鼓励你，让你度过这样的死荫的幽谷？
我们那天早晨要非常早就到医院去做准备，就是我爸爸跟我妹妹和我，我们其实都准备好，其实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时刻。差不多4就已经起床了。当我在去到医院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也都还是有一点担心啊。5的时候呢，就到了温哥华总医院。在温哥华总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当时的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已经在医院等着我们，然后来为我们来做祷告。当时候是徐东周牧师夫妇。他就在我们要进去预备室之前呢，为我按手祷告，求主保守这整个医院以及医疗器材、医生、护士都能够在主的这个带领之下。我和我妹妹也都在那边，还有我的父亲啊。当我看到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的感动啊，并且心里面有极大的这个平安。我就差不多预备好了，换好这个开刀的病人的这个衣服，躺在病床上面，要推入进去到这一个手术室。这一切我都没有经历过，我从来没有开刀过，那身体都还算是可以。我心里头就默备了 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主耶稣他是我的大牧者，他既然应许我捐出来这个肝，并能够救我的母亲，既然是从他的旨意里面出来的，那么我就相信他一定是会负责到底。诗篇第23篇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就在我默背的时候呢，医生护士就把我推进去到开刀手术房。其实他们都有测量我的心跳啊、血压什么，他们发现我非常的平稳啊，就像是一般的人，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我相信这个平安是出自于神的，因为神赐平安。小颖姐妹，你在手术前后，你内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神又怎样帮助你度过了这个手术和危险期呢？
我是在前一天就入院，因为他要做一些清肠啊什么这些的过程。我自己其实我心里想，我是应该是一个要死的人。我在这段时间，我看到医院的处理是这样子，就是在我就很衰弱的时候，我儿子说要捐肝，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这个健康人的身上，那我是一个垂死的病人，所以他们一个健康人要挽救一个垂死的病人，所以他们就一直检查他适不适合，心理怎么样，都在问他，一直要到他非常甘心乐意呀，然后不怕呀或怎么样，才让他捐肝，而且一直也跟他讲说，你就在手术台上，你都可以最后说我不要了，就是一直是保护他的。那我能够理解，其实我信主之后，我一直都做，因为我们的生死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盼望，我们人生有永生哈，我们的盼望是到主那边，即使死了也就到主那边。那如果没有离开这世界，那留下来就是服侍神嘛。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不觉得我一定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就是交给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然后反而是他给我打麻醉之后哈，我整个手术清醒是23个小时以后，所以我们是早上差不多8点第一台手术左右开始动。那我儿子，我记得他当天下午5点多就醒过来，但是我没有，我一直到第二天的23个小时的麻醉之后才醒过来。我还好，我从醒过来，然后很快的发现就是动动手脚好像都很好，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要求医生把那个气管那些全部拔了，都很顺利，所以我在 ICU 只住了2个晚上。就转到普通病房，他们一个礼拜就先来给我做一个 CT scan 哈，就是电脑断层，看看我的这个肝啊怎么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能动的，就是没有力气啊，所以他们用网子把我这样子吊到一个病床上，推到那电脑断层的那边，然后再用网子把它吊到那边，因为我没办法站立，没办法动。那那个时候就是手术，玩了一个礼拜。反正就是肝还没有长好，然后第二个礼拜再去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下来走，所以我可以从病床上下来，然后躺到那个推床上，推到那边我再下来，再到那个 CT scan 的那个床上面，我是记得我都是自己走的。然后他们第二个星期照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医生就发现我已经肝脏已经长好了，像正常人一样。当时我记得他们说，文献上最快长好的是4个星期，那我等于是2个星期之内就长好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我的感觉，他们医生都说我是一个病房里面的 super star，给他们打了一强心针，因为在我之前也有太太捐肝给先生的，好像不太成功。后来我的这个结果一出来，他们就好像打了强心针，哇，每个人都很高兴。那我也是，当然就是很成功。但是后来我记得，就有一个医生就说，那他要给我穿刺，比照一下我这个新的肝哈跟我旧的肝怎么样的。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这肝才刚刚长好， 你就要给他勾了穿刺，那这是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病人是没有办法质疑的，就是医生要做什么我们就要配合。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这个是需要吗？是必须的吗？我是一定要接受这样子吗？那我不知道，我就由你来决定我吧。后来啊，就突然我就上厕所就是流血，然后我就找护士来看，护士就紧张找医生来看，那医生就说所有的检查所有的什么东西都停止，不能对我任何有侵入性或者什么的，他说要看一看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那我流了两天，他就说我不能吃任何东西，然后水只能在吃药的时候喝一点，那这样两整天。后来我流血的情况就停止了，那停止了后来医生说我们再观察四天，所以我只有打点滴输液维持生命，还有吃药，然后吃药喝一点点水，其他全部都不吃不喝，这样子又四天，其实我就非常的衰弱了，我就不行了。我有三次的经验，第一次就是我整个人就觉得我好像一团的棉花，全身用不到力，就是整个人是就飘的。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要死了？要死了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是，我应该是要死了，因为我抓不到任何东西，我整个人就是完全就像我就是一团棉花，然后要飘走了。所以我想说啊，那我是要死了，我已经有准备好，就是说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要赶快做一个祷告。我就祷告主耶稣，感谢他的拣选，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世界，我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意无意一定得罪很多人，也有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就求主耶稣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一切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罪，好让我的灵魂能够清清白白的到你那边去。我就做完这祷告耶阿们啊，就突然看到耶稣就坐在我左脚床边，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因为我是记得我先生说希望我能够活下来陪伴他嘛，所以我也答应他我会尽我一切的活下来，所以我就是要抓什么东西好像不要走，但是我抓不到，我没办法，就像棉花呀，整个人是这样子的。然后主就对着我说你不要用力，他可能看到我想抓什么东西什么，他说你不要用力我帮你。他我一听他说不要用力我就放松，你知道，一放松我就昏迷了，隔了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在我旁边。我就后来一下，哎，我的手怎么可以摸到床啊，我就想我又活过来了。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呢也是在晚上，我想咳嗽，医生有告诉我说我咳嗽我必须要抱一个枕头要压着，然后这样咳不要崩开了，因为我这个气管就是被那个开刀的时候有直接塞入一个气管的那个，所以就是一直会很痒，一直想咳嗽，一直有痰这样子。那我这个举动我不知道，护士就是在旁边这样走来，我是单人病房嘛，但是他那个帘子是拉开的，他看到我，他们的判断就是我可能是不行了，所以他们就来急救。我就记得他们就推的那个心电图啊什么什么很多的，然后叫我手要抓了什么不行的就要印什么，但是我记得他叫我抓了一个橡皮的东西，好像是可以警告他们啊。他走了之后我的手根本就抓不住的，那我就是闭着眼睛又开始祷告，我想我又要死了，我说主啊我真的不行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主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后来耶稣又出现在我的左脚旁边，然后也是斜着对我讲，他说你不要用力啊，我帮你。而且他的手拍着我这个肩胛骨，因为我的肩膀是端起来的，是紧张的，是希望压住那枕头不要咳嗽的那个样子，他一拍我马上就放松，然后我就又昏迷了。那这次昏迷因为有医生护士在我旁边，所以我慢慢的过来手诶摸到床了哈，就醒过来。我就是有问他们，我说我昏迷多久，他说你那个时候差不多将近五个小时，从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应该不会因为这个病死了，因为耶稣两次帮助我嘛。那后来当天晚上又来一次这个样子，就是像棉花一样，那我就直接就说主啊你救我，耶稣又出现在我左脚那边，他就说你不要用力我帮你，然后我又昏迷了。 那时候也没有人在我旁边，然后慢慢就是我又醒过来，就是反正我第一个醒过来我就是摸到床，我的手有感觉，所以我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病死啊。后来那个医生也说你就赶快出院吧，他说你在医院不会恢复得很好，你回家这样子要动一动走一走啊，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就叫我们出院。我大概就是三个礼拜，出院之后就一路好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实在是太感恩了，小颖姐的这个三次经历，神就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带领你。
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杨诗歌《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小颖姐妹从死因的幽谷走出来，然后她现在在这十七年当中一直呢在努力的服侍神，我们也向主献上感恩。吴牧师，之前你提到过，就是在你上手术台的时候，双手固定在板子上，然后有一个做成一个十字架的这个形状，那一道留在你腹部的这 L 型的伤疤也成为这个恩典的记号了。这个 L 型的腹部的伤口的记号，还有就是被固定在那个手术台上，让你想到了什么？然后呢，你从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你经历到了就是母亲的康复，你的身体的康复，然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我在手术之前确实是经历了一些的挣扎哦，因为从来没有接受过手术，那么这一次的又是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啊，又听到护士医生说，若是在动手术之前你有任何觉得不妥的，那你可以赶快跟我们就是取消这整个手术。每一次当我想到说医生要在我的身上画上一个大的一个 L 的刀疤的时候呢，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想象下去，挺可怕的哦。这个刀疤要留在我的身上以后要怎么办了啊？会不会好起来呢？那么心里都会想到很多。最后一天晚上几乎是要到开刀之前了，那么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啊，并且要跟他们说进行还是就是先暂停这样子。我那天晚上我就再回顾一下这整个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设身处地去思想一下，当我想到这个开刀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难接受的，真的是很想说可不可以暂缓一下哦，让我思想思想考虑考虑。但突然之间啊，就是说在思想在静默在思考的这个过程，突然有这个意念问我说，竹轩啊， 到底是有什么困难拦阻你不愿意进行下去啊？那我就跟主说了，我要做这个手术，很复杂，之前之后我应该是会变成两个不同的人了，那我不知道，那并且我在手术台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主啊，我觉得其实非常的紧张，我觉得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主耶稣就说了，你回想看看，当我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当然当时候主耶稣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那么我就思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活生生的被鞭打，并且周围的人是在嘲笑他。那主耶稣就问说，那你周围的人是什么样？我说，主啊，我周围是有很关心我的护士，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麻醉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手术室之外在为我祷告。那耶稣问说，那我的情况呢？他是问说他的情况。那我说，哦，主啊，你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没有医生，没有麻醉师，没有任何的这些的，你是活生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也没有打麻醉药啊，并且周围的人是嘲笑你的，不是关爱你的。当我想到这一个时候，那主耶稣就在问了说：“祖先呐，你看一下，既然你周围有爱你的医生、护士，还有弟兄姊妹们在为你祷告，并且又上了麻药，那么到底究竟是还有什么样子的？”而是拦阻你不能够走上这一条愿意为母亲献上这一个自己的肝的这一条路呢？哎呀，我想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那当时候我就跟主认罪悔改了，我就说，主啊，求主赦免我这样子的一个小性的人，又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主啊，你为我安排这么周到。其实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一些上面啊，我其实是要将我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你的上面，因此我就将我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来安排，来带领。
在以弗所书6章2到3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主耶稣给我们带应许的诫命。这个诫命是在这里，但是实际做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就又有很多的征战了，
啊，
是不容易。小英姐换肝手术成功了。神呢也保守你度过了后面的这个岁月，让你每一天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在17年当中，你是怎么继续忠心的服侍主的？
我记得我完全康复之后，很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好几场的见证。其实我就跟大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认为是神给我第二次的生命，我很感恩。而且我在手术的当中，我刚刚讲了，就是也有给我机会思想我这一生，我拿什么去见主？我自己觉得非常的薄弱，所以我当时就有很大的后悔。我认为我在我能做的时候，没有更爱主，没有更服侍他。所以我换完肝1年后，正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去台北的短宣哈，我就去了。然后我就是尽量有机会就见证，还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有经历过濒临死亡的时候，整个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感觉。其实我不是说我好了，我感谢神，而是说我感恩神，让我有机会回过来跟这些弟兄姐妹来诉说死亡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去世的时候是会离开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信主的人是会到神那边去，我们的灵魂会有一个永恒的去处的。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就是见证这一个，而且是 2017年有一次我灵修的时候，主自己跟我讲，就说其他的你都不要讲很多了，就是这一个，因为很少人，所以我就很珍惜神给我的第二次的生命，然后我就继续能够服侍，看神的感动，一步一步的，这段时间一直到今天，我一直感恩，第一个当然是神给我这个第二次生命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我儿子捐肝给我，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么多的护士医生，我记得他那时候说医生是有两组外科医生，因为那个手术十个小时他要替换，所以我觉得是这么多人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我终身吃药，我要吃抗排斥的药都是免费的哈，所以我就很珍惜我的健康，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饮食我非常注意，就是健康的，然后我也做运动，尽我所能维持我的健康，我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是神的殿，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要看到我就是活生生的一个见证，神也告诉我们要爱护身体，我的养生不是为了我能够活多久，而是为了神，所以我现在差不多2018年开始，我就接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差会，叫信道会的秘书工作，从2018年一直做到现在，今年已经76岁，我也是希望有人接棒，但是只要我还能动，还能够为主做工，我都不会停下来，因为这生命是他给我的。
再次感谢小颖姐和吴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今天我们听到了小颖姐从肝硬化的绝望到换肝重生的经历，还有吴牧师和小颖姐在手术室里的生死考验，真的是看到神的恩手始终没有离开他们，全家人都是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了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今天的你正面对着疾病、家庭的压力或人生的艰难处境，愿无家人的见证能鼓励到你，当我们把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他总会为我们开出一条恩典的道路。诗篇118篇17节说，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感谢神，这17年来小颖姐和吴牧师正是这样活出了这节经文，他们用生命见证神的信实，也把荣耀归给那位赐生命的主。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恩典之路，愿小颖姐和吴牧师在后面的人生路上继续走那条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